那是1971年10月，文革中的第五个年头，郝建华在上海中学毕业。当时除了少数人能留城外，绝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，叫做上海一片红。郝建华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郎溪县的一个军垦农场十字铺茶厂，告别了父母、哥哥和同学朋友，郝建华踏上了开往安徽的长途汽车。那时他只有17岁。
我就记得那一天走了，我就一直在那个前面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，别人都能做的事我也能做。早上我还是一个家里的孩子，现在我就变成一个自己独立的人，要面对我的人生。然后下午就送到各个连队，其实一个连队就是一个村子，然后我们连里用牛车来接我们啊。然后我们没有坐牛车，所有我们的行李都放到牛车上去，也挺新鲜的吧。然后下了牛车，我们是走的，一路就走那个丘陵地带。到了那个村里，让我挺感动的。村里面哈，一声哨子，那男女老少就站两排路上，就然后我们就从中间过去，他们就在那里鼓掌。哎呦，我想这叫什么军垦农场啊，这个男女老少的看上去要多土有多土。真的，所谓的军垦农场呢，心里想的是那种军人啊，那个一扫而光，就是一个乡下，就是乡下人。但是我还是挺感动，因为我们从中间走，中间走过，他们人就这么排两排，讲起来也有几十个人。从那个走到那个小村里面，你就看得见，那个村也蛮简单，这么一条路过来以后呢，就走到正路上，两边都是房子，你一看就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草房，然后就跟我们说让我们看房子，然后特感动，这是我们第二栋瓦房，他就把那个瓦房最好的房子留给我们了，让我们歇两天，然后就去干活了，分下去。是种茶叶地，种茶叶地，那就是11月份挖地。挖地是份很苦的，那个钉耙，钉耙很重的。挖那个地，我们根本就不会挖的嘛。挖那个地，挖了没久，手上就起大泡。那个手上那个，我记得我7个泡，挖那个。第一天挖你还好一点，到能把泡起来以后再去，那个真的是好痛哦。
半年后，一位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的美国青年学生也插队来到了这个农场，他的名字叫贝尔，中国名字叫杨建平。那天村里人瞪大了眼睛，迎着这个身材高大、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外国人进了村。郝建华和他们一样，也从没见过外国人上山下乡，更不曾想到的是，8年后，这位美国青年成了自己的丈夫。人们都十分好奇，一个美国人怎么会下乡呢？
说来话长啊。
贝尔的父亲欧文·恩格斯特，中文名字叫杨藻，是一位美国畜牧业专家。1946年，参加了一项联合国的奶牛发展项目，来到了中国。2年后，贝尔的母亲琼·英顿，中文名字叫韩春，一位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物理学家，因震惊于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枚原子弹的悲剧而放弃了物理，也来到中国。夫妇两人为了帮助发展中国的奶牛事业， 在中国一待就是60年。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，贝尔是老二，出生在西安市，在北京长大。
我那个时候中学已经毕业了，毕业了呢，我爸，哇，这个其实跟这个，我想跟那个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爸爸妈妈就希望呢，我们能到农村去，到下边去看看，然后他们就一直申请想让我们到农村去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当然受当时的影响，就是我一直想到东北，到内蒙这些地方去，但是呢 ，for whatever reason， 上面就不同意，就呢把我派到就说
珍宝岛在打仗，
对，
不安全。
这个中苏在打仗嘛，结果他说那个时候怕不安全，其实那只是个借口而已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我们谁也不知道。然后就在安徽给我们找一个地方，是个农场。然后就告诉他们说给我找了个下乡的地方，在安徽，所以我就那么就去了安徽了。
你跟你妹妹都去了？
我妹妹是第二年去的，我妹妹比我小一年嘛，她还在上中学初中，然后第二年她毕业了，她也想下去，然后我们也到安徽去了。
她这人特好，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事，但是也是很不容易做到，上班打哨子，哨子一打你就看她就站在马路上就站好了，我们上班都站好了，然后走到，他就从来那么多次没有一次迟到晚到的，总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，反正前五个人就站好了。
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。
然后呢，在那里他一直干活，我跟他都不是一个排的，但是他一直干活特认真，就是干活也特别好，交给他的事情都做得特好。所以啊，这人就没得说，我们大家都特别敬重他。
当问到贝尔对条件艰苦的安徽农村的感受时，他说：
我到安徽是南方，非常不习惯。不是，你刚才说这个苦不苦，苦不苦其实都是相对来讲的，你看你在什么地方，你像我们跟你们比可能就好多了，你像上内蒙的，像东北的这些地方去，肯定比我们要苦多了。而且我们不是拿工分的，就当了，
啊，我们有工资，
对，一个月还12块钱，还不错，我还攒了
17块钱
嘛，那你比我拿的钱多。
乱讲，其实他的工资比我们高，因为他算那个技工，
没有，那是以后的事了。
啊，一开始
十七块钱，我们还攒了点钱送给我爸妈妈，他们挺高兴，会花钱。呀，啊，我那个时候当时想到东北去，到北方去，他们把我搞到南方，就不习惯。一个呢，到冬天南方下雨，我在北京，你想知道，在北京的人知道，冬天没有说下雨这么回事的。哎呀，我恨死了，我一点不喜欢。第二呢，就是吃大米，一天三顿全是大米，而且没有菜。早上是大米咸菜，中午是大米咸菜，晚上呢是大米两份咸菜。我去安徽的以前，我这个人吃饭比较快，在北京的时候，那个老是肚子胃疼，吃太快老是胃疼。结果到了安徽呢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吃大米、咸菜，那米饭里面全是沙子，根本就没法吃得太快，你得慢慢嚼，你嚼太快的沙子咬碎了，所以你一口一口一口嚼，三个月以后我的胃就不疼了。哈哈哈哈细嚼烂咽，怎么把胃病治好了？不过，因为我也是家庭的这个习惯吧，因为我在北京经常喝凉水，对着自来水，我们北京住的地方有自来水嘛，水龙头打开
是井下水，
它是深井水，
深井水
对自来水。到了安徽呢，就没有人说喝凉水，我那就受不了，经常就去喝点凉水，一到夏天就拉肚子，就是菌痢。每年我先去的，72年夏天拉肚子，74年那一次拉得很厉害，结果就住院，整个一夏天就是在医院里过的。然后到冬天，因为一个感冒，一个肚子就是吸收不了什么营养，瘦得一塌糊涂。到了12月份，突然就心脏病，那个他是就是心肌炎，呀，结果
是急性，病毒性弥漫性心肌炎。
正好我是在南京住院的时候得的病，我那个同房那个 病员呢，正好是个医生，是半夜十二点一点钟，他突然听我就喘不过气来了，他就赶紧叫医生过来，一看是就是差点就没命了。所以呢，然后急救完以后，在南京住了三个月，然后就回到北京了，就一直在北京养病，那次病得挺厉害的，都是因为水土不服吧。
如果说不是因为那个正好病房里是个医生，正好那医生醒的话，你就没有了。
就没有今天了，对，
对他就
你就不用麻烦周星期天来 interview 了。然后就回去。
眼下的贝尔谈笑风生，可实际上当时事态非常严重，医院已经给贝尔的父母下了病危通知。那是74年的冬天，75年，他回到北京治病。贝尔离开前，郝建华是赤脚医生，后来调到了农场医院。在这2年半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他们志趣相投，十分谈得来。中国姑娘温柔善良体贴，美国小伙子正直诚实负责，爱情的种子开始在这对年轻人的心田中悄悄地播撒。
我很喜欢这个小姑娘，但是呢又不敢提，知道吗？
她是我的病号，所以我的病号我真的照顾他们还蛮用心的。
79年我们才开始提这种进一步的关系的。我一直没那个胆量，知道吗？我这个人比较胆小。在这方面，我讲一个笑话，就说其实也不笑话，那个我们当地的农民们，我到了那个农场，然后第二年我妹妹也去了，就问他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就问他，我那个不是姓杨叫杨建平，他们叫我大杨，我妹妹呢怎么叫他小杨，说大杨他这个爸爸妈妈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是他们头一个见到的外国人，知道吗？大鼻子，蓝眼睛，黄头发。他说这个大杨他爸妈妈怎么回事？怎么生那个小孩那么丑啊？他说那个小杨嘛，这个安徽话讲，那个小杨嘛还马马虎虎，那个大杨怎丑啊？所以我后来就想，我们郝建华为了就安慰我，就说既然这个人那么丑嘛，那我就跟他算了。一直等，一直难。